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艾伦·布莱尔是19世纪上半叶的一位牧师和作家，讲述过他所认识的一位牧师的故事。那个牧师总是对各种事物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是农村一个小教会的牧师，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人。每次会众聚会，他们都知道他们的牧师会因为某些事情而感谢神，而且感恩的事情还很少重复。事实上，他对神具体的感谢内容已经成为他们期待听到的信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在公开的祷告中找到具体的感谢神的内容。有一个周末，那个地方突然遭遇了一场意外的暴风雪，从北方吹来了凛冽的寒风。当那一小群人坐着马车或者是在雪中跋涉到教会的时候，他们想知道他们的牧师在这样的日子里会感谢什么。当敬拜开始时，这个牧师站起来祷告。当他们听到他的祷告时，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个牧师祷告说：天父，我们感谢您没有让每一天都像今天这么糟糕。彼得是在给第一世纪的人们写信，在那些读者所处的环境中，他们真的无法想象生活中还有多少值得感谢神的东西。他们面临着极大的逼迫，似乎要吞没他们的威胁和试炼。他们实际上无家可归，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和比推尼。他们在孤独和悲伤中艰难地生活着，这不是他们所期望的。彼得拿起他的笔，在做了一些开场白之后，他开始提醒他们，就算生活中有这么多的艰难，但他们还是有很多可以感谢的事情。事实上，他在第一章第三节的开头，直接发出了对神的赞美。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被神所祝福。你完全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一个感叹，就是感谢神。神啊，我们颂赞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不需要我们颂赞，他不需要从我们这里听到好话，以便对自己感觉更好，或者是在工作中保持积极。彼得只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而树立了一个榜样。对我们来说，向神感恩是件好事儿。即便是遇到了凛冽的寒风，试炼就像雪花一样飘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称颂神，感谢神。彼得在这里要借着对一系列真理的回应，带领他的读者来赞美神，他也希望我们来效法他。但在这之前，我想先谈一个可能会困扰你的问题，就是彼得把父神说成是耶稣的神。如果耶稣有一个神，那他自己显然就不是神了，对吗？每当你看到这种说法的时候，使徒们都是在从人性的视角和神性的视角来描述耶稣基督。从主耶稣的人性角度来看，圣父是他的神。从主耶稣作为圣父之子的神的角度来看，圣父是他的父。也就是说， 耶稣与圣父具有完全同样的神的本质，与圣父和圣灵具有同等的神性。所以神这个词表达了主耶稣作为人子的关系，父这个词表达了主耶稣作为神子的关系。我们的主耶稣的人性和神性都在这个赞美当中得到了体现。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真实性，我们的救恩就不可能实现。他必须是人子，才会经历真正的死亡，同时他还必须是神的儿子，才能为我们而死。彼得通过对神的这个赞美，实际上带来了一个赞美的连锁反应。彼得要指出几个激发我们感谢神的真理，每个词都表达了丰富的含义，使我们感谢神。第一个真理很简单，就是神的大怜悯给了我们新生命。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重生了我们。这里我们先暂停一下，神的大怜悯拯救了我们。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彼得本可以提到神的其他任何属性或者是作为，来描述神赐给我们新生命重生了我们，比如神极大的恩赐或者是礼物，神极大的恩典，神的大爱，神极大的牺牲等等。但彼得在这里没有提到这些，而是谈到了神的大怜悯。也许彼得在这里提到神的怜悯，是因为这些分散在各地的信徒身边的人并没有给他们任何怜悯，他们身边的人对他们太无情了。但这也引出了一个美妙的神学真理，神的怜悯拯救了我们，不只是给了我们不配得的，那是恩典，而且还没有给我们所应得的，那就是怜悯。我们之所以得救，是因为神没有把我们应得的给我们，我们应该得到的是地狱的审判和刑罚，我们不应该得到的是罪得赦免、天堂以及永远的国度。我们不配拥有任何这些东西。我信主的时间越长，就越清楚我真正应得的东西是什么，那肯定不是重生，被赋予新生命，让我们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应许。甚至即使是现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依然在洗净我们的每一个罪，因为我们一直在犯罪，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而神在持续不断地向我们彰显他的怜悯。马克思·卢卡多记录了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最近发生在巴西一个贫穷小村庄的事情。在一个有着土炕和红瓦屋顶的小屋里，住着母亲玛利亚和她的女儿克里斯蒂娜。玛利亚的丈夫在克里斯蒂娜还是个婴孩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些年她一直在尽力地抚养着女儿。现在克里斯蒂娜已经是一个长大成人漂亮的少女了，这时她需要找个工作来帮助妈妈。玛利亚一直在做着一份清洁工的工作，这足以让他们得到必要的食物、衣服和住所，他们勉强维持着非常简单的生活。但是现在是她要找一份工作的时候了。克里斯蒂娜有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她经常和母亲谈起要逃离这个尘土飞扬的小村庄，她不愿意做一个清洁工，想在生活中得到更多。她经常说，我要离开这一切，去首都里约热内卢，去享受那里令人兴奋的城市生活。而她母亲总是对此非常惧怕，警告她女儿说，对于一个年轻女孩来说， 那是个非常残酷的地方。他母亲非常清楚，如果他女儿有一天自己去了那里，他将无法养活自己。玛利亚知道他女儿为了生存可能会去那儿，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天早上，当玛利亚发现女儿不见了的时候，他的心充满了恐惧，因为他知道这可能意味着什么。过了一段时间，当发现克里斯蒂娜已经不在村子里的任何地方时，玛利亚就收拾好她的旧箱子，向汽车站走去。她先是在一家小商店停了下来，在那里她把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她拿着她能凑出来的所有钱，走进一家照相馆，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拍照片了。然后她带着装着衣服的袋子和装满黑白小照片的钱包向里约热内卢进发了。在他到达以后，他开始在公共场所寻找餐馆、商场甚至酒吧。玛利亚在各个地方找了好几天，后来又找了好几个星期，最终他找到了在这个城市中妓女经常出没的地方。他知道当克里斯蒂娜没有办法挣钱，而饥饿和自尊心结合在一起时，她什么事情都会做，但就是不想回家。于是玛利亚开始在酒吧、酒店和夜总会里到处寻找，无论她走到哪里，她都会把她的照片贴在墙上，或者是浴室的镜子上，或者是贴在某个公告板上。他去了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在每张照片的背面都写着同样的信息。最后玛利亚的钱和照片都用完了，他实在是太累了，心也碎了，于是他就回家了。过了一段时间，克里斯蒂娜在走下一家酒店的台阶时，他看了看对面的大厅，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被贴在镜子上，他认出了那张脸。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喉咙发热，他跑过大厅把照片撕下来，果然那是他母亲的照片。他一边哭一边摸着照片，然后把它翻过来。当他翻过来时，他看到了照片背面的字条，上面写着，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这都不重要，回家吧。于是他就回家了。这就是一个母亲的怜悯，他没有给他女儿他应得的东西，没有让他继续孤独的过漂泊空虚和悲伤的生活，相反，玛利亚给了他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这就是他对女儿的怜悯。基督徒一旦信了主，就会在基督耶稣里被重新创造，从属灵的死亡进入属灵的生命，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成为新造的人，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和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实际上我们将开始活在神所赋予的新生命中。我们没有做任何事使得我们配得这些，神按照自己的大怜悯拯救了我们这些没有指望、悲惨、痛苦、罪恶的受造之物，使得我们这些没有盼望、悲惨、痛苦、罪恶的受造之物现在得到了新的生命。这个真理当然会激发我们来感谢神。激发我们感谢神的第二个真理是，神不仅给了我们新生命，而且给了我们真实活泼的盼望。我们接着看第三节，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个活着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是活着的。请大家记住，甚至连盼望这个词都是从基督信仰 而来的特有的概念。这个盼望当然是指人死后的希望，世界对这种盼望一无所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描述不信的人时说，他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信徒说，我们虽然在信主的亲人去世的时候会感到悲伤，但是我们不会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那样悲伤。换句话说，那些人没有救主。索夫克斯勒是希腊著名的剧作家，他在耶稣诞生前大概400年左右去世。他生前曾经风光无限，我们会说他实现了他的人生梦想。然而他在死之前愤世嫉俗地写道，没有生在这个世界才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财富，第二好的财富是刚一出生就迅速返回自己的出处。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幸出生，那最好是早点死去。但是当你听到福音时，你就知道它对生命赋予了意义，对生命赋予了希望。现在你要明白，圣经中的希望绝不是一个模糊的愿望，比如我希望我今天中午有披萨吃，或者我希望我支持的球队今天获胜等等，这些都是模糊的愿望，我们不应该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一个模糊的愿望并不是圣经中的那种盼望，在圣经中描述的我们的盼望不仅仅是一种积极的思考，不是在心理学或心灵鸡汤类的文章中读到的那种自我激励法，不停地重复我觉得我可以，我想我可以，不是这样的。你真的希望事情能如你所愿，你不断地暗示提醒自己你真的行，然后这个事就成了。盼望并不是模糊的愿望和积极的思考，在圣经中盼望被定义为确定的期待，而伴随着它的是一种期待感。我们的希望并不依赖于积极的思考，或者是我们喜欢的球队的对手经历神的愤怒，我们的盼望是以真理和事实为基础的，它不是一个愿望，也不是基于我们今天的感觉如何。事实上请大家注意，在第三节中提到的活泼的盼望是与什么联系在一起的？是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仰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盼望都将是虚空。正如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所说的。不仅如此，保罗在那段经文中还说，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第17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第19节。换句话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就没有什么永生。耶稣复活是我们盼望的基础，这是我们确定的期待。我们的盼望不是死的，因为耶稣不是死的。我们的盼望不会落空，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我们的盼望是活的，因为耶稣是我们活着的主。所以彼得告诉我们的第二个真理是，神不仅给了我们新生命，而且给了我们真实活泼的盼望，这会激发我们来感谢神。激发我们感谢神的第三个真理是，我们将继承永恒的基业。现在请看第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换句话说，我们不只是有确定的期望，我们还有永恒的基业。在整个新约圣经中， 基督徒被称为承受基业的人，而且是与耶稣基督同受基业。在《使徒行传》第26章、《加拉太书》第3章以及《以弗所书》第1章当中，信徒作为基督的共同继承人，从父神那里承受基业，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应许。在旧约圣经中，相信耶和华的犹太人期望我们继承我们称之为应许之地的地方，而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应许之地，是因为神把它应许给了以色列民族。新约圣经明确告诉我们，随着耶稣基督来建立他的国度，并将以色列重新建立在他的土地上的时候，以色列将会悔改，得以复兴，这片土地就是他们的基业。但在新约圣经中，对基督徒的继承权有了更全面的描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继承权包括永生，提多书3章7节，包括神的国度，马太福音25章34节，圣灵的印记，以弗所书1章13节。哥罗西书3章24节告诉我们，我们的基业还包括奖赏，救赎是我们最终的基业，希伯来书1章14节。马太福音5章5节还告诉我们，我们将承受地土，或者可以说是继承地球。所有的自由主义者，所有的无神论者，所有的进化论者，和所有否认我们的造物主神的人，都在争先恐后的拯救地球，但他们拯救不了地球，实际上是神在为你拯救它。因为天堂和地球作为我们的基业，神将重新创造一个全新的地球。你和我作为神的儿女，地球有一天将成为我们所继承的基业的一部分，所以地球从来都不属于他们，但有一天它将属于我们。彼得在这里描述了我们的基业，他说这个基业是不能朽坏的，意思是它不可能经历衰败，它不会衰退或者是消失，你可以理解为它不会毁灭，它永远不会被摧毁，它是不可摧毁的。这个词是指入侵的军队所造成的极大的破坏。这些分散在各地的信徒被福音的敌人所包围，他们的生活被入侵和破坏，他们的家园和土地被人夺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些人读到这句话时，会多么的令人鼓舞，他们的基业永远不会被剥夺。彼得还称我们的基业是不能玷污的，含有不被玷污或者是不被污染的意思。他说的是一种即将到来的生活，永远不会被污染，不会被玷污。想象一下你所拥有的新造的地球和基业，那清新的空气和水晶般干净的水。这个词还说到了一种没有罪恶、没有犯罪和没有恐惧的生活。想象一下一个不需要门锁或者是警报系统的生活，钥匙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每个人都享受着没有恐惧的生活。天堂里没有监狱，不需要警察，也没有雷达枪。彼得告诉这些分散在各地的信徒还有我们，我们的基业没有任何残留的污点或者是瑕疵，无论是在我们的身体上还是在我们的心思或意念上，都没有污点或瑕疵。关于我们的一切以及我们的基业，都将没有污点，也是不能玷污的。请注意，彼得继续补充说，我们的基业还是不能衰残的，这一点很有意思，你可以把它翻译为它是不会变暗的， 这个词用来指花朵慢慢凋谢，它们的颜色会褪去，会枯萎，然后干枯。它也可以表达失去新鲜感或者是兴奋的意思。在我们的堕落本性中，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会习以为常，会习惯于周围的人，习惯于我们已经得到的特别的祝福等等，我们就是习惯于各种事情。第一次坐过山车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第一次看到大海的经历是最神奇的，第一次从高空跳水是最惊险的，但是往后就没有那么惊险刺激了。你有没有想过，你会不会对黄金铺设的路面感到厌倦？你有没有想过，新天新地的荣耀，你在天父之家中天国的辉煌，对你来说会不会也有变化？哪怕是只比100万年前少了那么一点点兴奋。弟兄姊妹们，如果信徒在没有得荣耀、没有完全的情况下进入天堂，就会是这样的。但彼得在这里写道，他的美丽不会褪色，他不会失去他的荣耀或者是新鲜感。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开始提醒他们，就算生活中有这么多的艰难，但他们还是有很多可以感谢的事情。事实上，他在第一章第三节的开头直接发出了对神的赞美。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彼得通过对神的这个赞美，实际上带来了一个赞美的连锁反应。彼得要指出几个激发我们感谢神的真理。每个词 都表达了丰富的含义，使我们感谢神。第一个真理很简单，就是神的大怜悯给了我们新生命。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重生了我们。基督徒一旦信了主，就会在基督耶稣里被重新创造，从属灵的死亡进入属灵的生命，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成为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和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实际上我们将开始活在神所赋予的新生命中，我们没有做任何事使得我们配得这些。神按照自己的大怜悯拯救了我们这些没有指望、悲惨、痛苦、罪恶的受造之物，使得我们这些没有盼望、悲惨、痛苦、罪恶的受造之物现在得到了新的生命。这个真理当然会激发我们来感谢神。激发我们感谢神的第二个真理是，神不仅给了我们新生命，而且给了我们真实活泼的盼望。我们接着看第三节，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个活着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是活着的。请大家记住，甚至连盼望这个词都是从基督信仰而来的特有的概念。这个盼望当然是指人死后的希望，世界对这种盼望一无所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描述不信的人时说，他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信徒说，我们虽然在信主的亲人去世的时候会感到悲伤，但是我们不会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那样悲伤。换句话说，那些人没有救主。但是当你听到福音时，你就知道他对生命赋予了意义，对生命赋予了希望。现在你要明白，圣经中的希望绝不是一个模糊的愿望，比如我希望我今天中午有披萨吃，或者我希望我支持的球队今天获胜等等，这些都是模糊的愿望，我们不应该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一个模糊的愿望并不是圣经中的那种盼望，在圣经中描述的我们的盼望不仅仅是一种积极的思考，不是在心理学或心灵鸡汤类的文章中读到的那种自我激励法，不停地重复，我觉得我可以，我想我可以，不是这样的。你真的希望事情能如你所愿，你不断地暗示提醒自己你真的行，然后这个事儿就成了。盼望并不是模糊的愿望和积极的思考，在圣经中盼望被定义为确定的期待，而伴随着它的是一种期待感。我们的希望并不依赖于积极的思考，或者是我们喜欢的球队的对手经历神的愤怒。我们的盼望是以真理和事实为基础的，它不是一个愿望，也不是基于我们今天的感觉如何。事实上，请大家注意，在第三节中提到的活泼的盼望是与什么联系在一起的？是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仰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盼望都将是虚空，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所说的。不仅如此，保罗在那段经文中还说，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第十七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第十九节。换句话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就没有什么永生。耶稣复活是我们盼望的基础，这是我们确定的期待。我们的盼望不是死的，因为耶稣不是死的。我们的盼望不会落空，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我们的盼望是活的，因为耶稣是我们活着的主。所以彼得告诉我们的第二个真理是，神不仅给了我们新生命，而且给了我们真实活泼的盼望，这会激发我们来感谢神。激发我们感谢神的第三个真理是，我们将继承永恒的基业。现在请看第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换句话说，我们不只是有确定的期望，我们还有永恒的基业。在整个新约圣经中，基督徒被称为承受基业的人，而且是与耶稣基督同受基业。在使徒行传第26章、加拉太书第3章以及以弗所书第1章当中，信徒作为基督的共同继承人，从父神那里承受基业，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应许。在旧约圣经中，相信耶和华的犹太人期望我们继承我们称之为应许之地的地方，而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应许之地，是因为神把它应许给了以色列民族。新约圣经明确告诉我们，随着耶稣基督来建立他的国度，并将以色列重新建立在他的土地上的时候，以色列将会悔改，得以复兴，这片土地就是他们的基业。但在新约圣经中，对基督徒的继承权有了更全面的描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继承权包括永生，提多书3章7节，包括神的国度，马太福音25章34节，圣灵的印记，以弗所书1章13节，哥罗西书3章24节告诉我们，我们的基业还包括奖赏。救赎是我们最终的基业，希伯来书1章14节。马太福音5章5节还告诉我们，我们将承受地土，或者可以说是继承地球。所有的自由主义者，所有的无神论者，所有的进化论者，和所有否认我们的造物主神的人，都在争先恐后的拯救地球，但他们拯救不了地球，实际上是神在为你拯救他。因为天堂和地球作为我们的基业，神将重新创造一个全新的地球。你和我作为神的儿女，地球有一天将成为我们所继承的基业的一部分。所以地球从来都不属于他们，但有一天它将属于我们。彼得在这里描述了我们的基业，他说这个基业是不能朽坏的，意思是它不可能经历衰败，它不会衰退或者是消失。你可以理解为它不会毁灭，它永远不会被摧毁，它是不可摧毁的。这个词是指入侵的军队所造成的极大的破坏。这些分散在各地的信徒被福音的敌人所包围，他们的生活被入侵和破坏，他们的家园和土地被人夺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些人读到这句话时，会多么的令人鼓舞，他们的基业永远不会被剥夺。彼得还称我们的基业是不能玷污的，还有不被玷污或者是不被污染的意思。他说的是一种即将到来的生活，永远不会被污染， 不会被玷污。想象一下你所拥有的新造的地球和基业，那清新的空气和水晶般干净的水。这个词还说到了一种没有罪恶、没有犯罪和没有恐惧的生活。想象一下，一个不需要门锁或者是警报系统的生活，钥匙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每个人都享受着没有恐惧的生活。天堂里没有监狱，不需要警察，也没有雷达枪。彼得告诉这些分散在各地的信徒，还有我们，我们的基业没有任何残留的污点或者是瑕疵，无论是在我们的身体上，还是在我们的心思或意念上，都没有污点或瑕疵。关于我们的一切以及我们的基业，都将没有污点，也是不能玷污的。请注意，彼得继续补充说，我们的基业还是不能衰残的，这一点很有意思。你可以把它翻译为“它是不会变暗的”。这个词用来指花朵慢慢凋谢，它们的颜色会褪去，会枯萎，然后干枯。它也可以表达失去新鲜感或者是兴奋的意思。在我们的堕落本性中，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会习以为常。会习惯于周围的人，习惯于我们已经得到的特别的祝福，等等。我们就是习惯于各种事情。第一次坐过山车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第一次看到大海的经历是最神奇的，第一次从高空跳水是最惊险的。但是往后就没有那么惊险刺激了。我的皮卡车租约到期了。我没有付清尾款把它买下来，而是决定租一个今年最新款的车。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喜新厌旧。在这款车里，他们终于解决了如何在车里安装 WiFi 的问题。我的车前面甚至还有一个电源插座，这样我就可以给我的笔记本电脑充电了。但我觉得最好的改进是可以把我的手机和车里面的内置语音系统整合在一起。我把我的手机连接到一个 USB 端口，汽车的屏幕就变成了我的手机屏幕。我可以让 Siri 给我提供天气预报，它就会显示在卡车的屏幕上。我可以让它读我的电子邮件，它就会读给我听。我也可以回复邮件。我可以让它读我的短信，这些事情它都能做。我问他：“现在我们的彼得前书要学习多久？”他就会安静下来，什么也不说了。看来，即使是无所不知的 Siri，也有不知道的事情。但在拥有那辆卡车6个月后，我发现自己对这些功能感觉没什么特别的了。它不再像以前那样让我兴奋了。你有没有想过？你会不会对黄金铺设的路面感到厌倦？你有没有想过，新天新地的荣耀，你在天父之家中天国的辉煌，对你来说，会不会也有变化？哪怕是只比100万年前少了那么一点点兴奋。弟兄姊妹们，如果信徒在没有得荣耀、没有完全的情况下进入天堂，就会是这样的。但彼得在这里写道，他的美丽不会褪色，他不会失去他的荣耀或者是新鲜感。这里的花朵永远都不会枯萎，它的颜色永远不会失去活力。我们将来荣耀的状态和我们继承的基业也是如此。大家想想看，新天新地永远不会失去他们的神奇。神的荣耀、基督的宝座、圣徒的王权、信徒的穿戴，甚至父神家中的宝石和街道上的黄金，永远会让我们感到喜悦，永远不会褪色或者是减弱。我们永远都不会习惯它而变得习以为常。 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永远都不会。彼得在第四节的末尾写道，这是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个存留的基业是在天上，你永远都不需要担心会丢失，不用担心会被别人夺走。施文道牧师在他对这段经文的注释书中写道，当你到达天堂时，那里的接待人员不会看着你说，你姓什么来着？我可以再看一下你的信用卡吗？不会的。在你经过漫长的生命旅程之后，永生神将欢迎你回家，没有一丁点儿繁琐的手续，你的预定信息将永远不会失去。这周我花了一些功夫，查询到了一些非常有钱的人留下的一些很有意思，也很让人惊讶，很离奇的遗产。东欧有两个无家可归的兄弟，从他们从不认识的祖母那里继承了10亿多美元。有个女人给她的宠物狗留下了1000万美元的遗产，甚至拿破仑也留下了一点东西。事实上，他没有留下什么财富，而是把他的一些头发留给了他的朋友。我相信这些头发现在也能值不少钱，他的朋友们肯定也会很感激。我还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亚洲最富有的一个女人把她的巨额财富留给了她的神秘主义的大师，因为那个人向她承诺她可以保证她的永生。其实唯一能保证别人获得永生的人，他自己首先必须是永恒的。而这正是彼得希望我们知道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真理，使我们因为这样的事实而赞美感谢神。神不仅赐给了我们新生命，给了我们真实活泼的盼望，让我们继承了永恒的基业，这些都激发了我们去感谢神。激发我们感谢神的第四个真理是神给我们的个人保证。彼得在第五节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彼得告诉我们，不仅我们的基业存留在天上，而且我们也被神的大能保守着，以迎接神在最后的时间里向我们显现的这个未来的救赎。当神把我们带入新天新地的时候，就是最后的大功告成之日。新约圣经对救赎有三个方面的描述。第一个方面是过去发生的救赎。当你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从罪的刑罚中被拯救出来了。我们把它称之为称义，这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第二个方面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救赎。当你顺服圣灵的时候，你就从罪的权势之下被解救出来，我们把它称为成圣，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第三个方面是将来发生的救赎。将来在天堂，你要从罪的存在当中被拯救出来，也就是你将完全圣洁，不再有罪性，我们把它称为得荣耀，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你怎么能确定你会从称义经过成圣一路走到最后的得荣耀呢？你有神的保证。彼得写道，你们甚至现在时态就蒙神能力保守。保守这个词是一个军事术语，指的是有人设置警卫来看守重要的或者是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是谁在这里守卫呢？谁在守卫你这个继承人，而不是守卫你的基业呢？是神。你有他的个人担保，你的继承权即将生效， 最近，我们教会新成员学习班的一对夫妇告诉我，他们离开的那个教会刚来了一个新牧师。这对夫妇告诉我，在他的一次讲道中，这位牧师对会众说，自从耶稣应许要再次回来，一直到现在，已经过去2000年了。这么久了，他还没有回来，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相信他真的会回来。但是彼得说，这将会发生，肯定会发生，一切都准备好了。神准备在最后的时间，字面意思是恰当的时候显现出来。弟兄姊妹们，如果2000年前这一切就准备好了，那就说明真的准备好了，你最好现在就预备好。这是神通过默示彼得给那些四处流浪分散在各地的信徒们的信息。他们怀疑神是否已经失去了对他们的兴趣，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了，他们现在被世人所藐视。他们当然知道自己是罪人，但他们是相信那位复活的救主的罪人。实际上，神正在通过彼得告诉他们，也告诉我们，你是一直在徘徊在犯罪，但我有大怜悯，我要把新生命赐给你。你是不配活着，但我已经赐给了你一个新的出生和新的生命，而且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你已经家徒四壁，身无分文，但我已经赐给了你难以置信的永恒的基业。你无家可归，四处漂泊，散落在地上的各个角落，但我保证会带你回家。神在这里给了我们一张他自己的照片，他在照片的背面给那些愿意相信他的人写下了一句话，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了什么，都没有关系，我要带你回家，你属于我。难怪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感谢和赞美他，即使在那些糟糕透顶的日子里，我们也要与使徒彼得一起高唱这首颂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有你的大怜悯，我们才从死亡、从罪的权势下得到拯救。我们曾经是你的敌人，生来就是与你为敌，干犯得罪你圣洁的性情，但是因着你的大怜悯，你将救恩这个宝贵的礼物赐给了我们，但是你自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就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因着他的生命，我们才有了在他里面的新生命。谢谢天父，你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使得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可以见证你宝贵的福音，可以见证你的大能和你的慈爱。天父，谢谢你给了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让我们在今天无论遭遇什么，我们知道你都没有丢弃我们，而且你赐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那永恒的基业，使我们在地上暂时经历了苦难之后，我们在天上就可以得到你这宝贵的应许，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意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